当孩子里在这里向你来献礼物的时候，神啊，求你来悦纳，求主你赐福你仆人的信息，从头到尾都有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带领。愿主你保守你孩子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主，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
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叫同心合意的祷告。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哈，
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啊，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这一个18:19-20啊，主耶稣在讲到这一个祷告的时候哈，他说啊，神垂听我们祷告的前提是什么？同心合意，对不对？如果两个人在地上祷告啊，不同心不合意，能行吗？肯定不行的，神就不垂听了。所以这地方有一个重点，是叫同心合意。所以同心合意啊，是很重要的。他说呢，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天父必成全，天父必成全。他没有强调很多的人，他只说两个人啊，两个人。但是呢，必须是同心合意的，必须是同心合意的。无论在哪里，又说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啊，就有主的同在。所以同心合一，奉主的名祷告聚会，才是神所喜悦的。阿门。感谢神。边云波弟兄啊，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是说艰难时期家庭教会聚会的地点啊。我们听到这一个题目啊，就知道他写的大概是什么内容了，是在什么样的时期。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在温州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躲在山洞里面祷告，躲在山洞里面。祷告会呢，是由一个老姐妹发起的。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年轻人去找他啊，他招聚了几个年轻人啊，他们呢就进到山洞里面去祷告。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无怨无悔，他们带着盼望，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奉主的名聚会，每一次的人数啊，也就那么两三个人而已，因为人多呢会被发现，怕会被发现，所以呢他们只能两三个人，而且呢还要有一个人在外面把风，所以每一次去的时候啊，都是两三个人进去，他不能超过四五个人，就是这样少的人数，他们就这样祷告了10多年，最后迎来了什么？温州地区属灵的大复兴啊！我们知道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文革结束之后，温州的教会迅猛的发展，被称为中国的安提阿。你看，这就是因为同心合一的祷告所带来的果效。阿妹，感谢神。不管啊，我们人数有多少，只要是同心合一的祷告啊，神就一定会同心的听我们的祷告的。所以我们说，在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河南。河南的时候啊，文革期间啊，你知道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希望聚会，没地方聚会怎么办？他们就在自己家啊挖洞挖坑啊。你知道一个家一天一家，你挖坑挖洞也不能挖多么特别大，对不对？里面呢最多也就坐那么几个人而已，因为房子嘛在上面。他们呢就在这个底下挖洞挖坑，甚至在地窖里面挖洞挖坑。地窖我是小时候我去过，地窖是放那个红薯的，每一次这个冬天快来的时候，把那个红薯啊菜了就放到地窖里面去。我进到地窖里面真的是很不舒服 啊，小时候捉迷藏啊，在农村啊，就藏在这里面，里面有菜有萝卜啊，有这个红薯，又很不舒服的在里面，而且空气也不好。他们就在那里面把地窖挖得更深更宽一点，然后呢就藏在里面。每一次聚会就那么几个人，可是我们看到他们那个时候哈、啊、是抱团取暖。在文革的时候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在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他们没有怨言，没有纷争，只是同心合一，彼此相顾，彼此搀扶，走过了十年文革。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啊，河南的教会浮出水面啊，如春笋一般，如雨后的春笋一般浮出水面，哇，浮出这个地面，迎来了整个河南教会的大复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河南的教会就是什么？方城教会。方城教会就是小敏的教会，那地方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牧者、传道人。迦南诗歌就是从河南唱出来的，哇，唱得多好啊，同路人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艰苦的环境中，只要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寻求神，就蒙神的悦纳。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岁月里，海岛、山野、森林、草原啊，都成了基督徒可以聚会的地方。他们彼此的相爱，同心合意，彼此扶持，彼此担当。纵然这些弟兄姐妹啊，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知识，甚至呢，也不像我们这么体面啊，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互相挑剔，没有互相抱怨。在艰苦中专心仰望基督，为宣教的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属灵的基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最看重的不是我们这一个人的学历，也不是看重我们这个人的知识，更不是看我们穿了多么华丽的衣服。我看到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这些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也不像我穿的这个西服啊，打着领带啊，站在台上，他们就穿的就是很普通，甚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发皱的衣服。可是他们讲出来的道啊，就是生命的活水啊，是建造了弟兄姐妹的生命，建造了教会。同心合意这个词啊，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彼此的一致，互相配合，互相同意，就像协奏的音乐一样。和谐，同心合意啊，是使天上和地上和谐一致，神在地上掌权，如同在天上一样，这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将上帝的恩典带到了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将神的恩典带到了我们的中间，是将神的旨意啊带到了我们的中间。同心合一是神所喜悦的。初代教会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同心合一。那个时候啊，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教会在众人面前啊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基督徒天天同心合一，在殿里，在家中擘饼，存谦卑的心，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怎样呢？主就怎样将得救的人数啊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增长的是非常的快的，因为他们有见证这个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他们在教会的合一中看到了上帝的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说同心合意是教会复兴的起点，也是教会合一的标志。同心合意是信徒祷告蒙应允的前提。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同心合意的祷告啊，你的父必垂听啊，必悦纳，必应允。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前提，蒙应允的前提。纵然我们的教会啊，祷告会有时候来的人不多，但是呢，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就悦纳。就算是我们 祷告会来的人很多，可是呢，大家呢没有一颗同心合意的心。你祷告的是照着这个意思，他祷告的是照着那个意思，那个音乐啊就不和谐了，人也听不懂是什么，上帝也不悦纳。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才是蒙神应允的，阿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和聚会呢，是教会合一的标志。我们的神呢，是什么样的神啊？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他们什么？合一的属性。我们的神是合一的神，合一就是他的属性，对不对？没有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分开，没有，是什么？三位一体。所以合一是他的属性，所以呢，上帝呢照着他的属性来要求我们，因为神创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要将他的属性放在我们这一群得救的弟兄姐妹生命中啊，就是要带下合一的生命，阿们。所以感谢主，教会应该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主耶稣他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是让我们怎么样合而为什么？为一，要我们怎样彼此相爱。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合而为一，要彼此相爱。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在上帝的面前服侍神。我们有的甚至用歌诗歌来侍奉，有神的话语来侍奉，啊，用招待。啊，用这一个分享见证来服侍。但是上帝啊，他看重的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上帝看重的是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如果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啊，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合一啊，我们仍然不能讨神的喜悦。就好像一个父亲有很多孩子，这些孩子到过年的时候都会给爸爸妈妈送礼物。我们中国华人啊都有一个传统，到了春节啊都会看望自己的父母，啊，一家老小都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每个儿女啊都会把自己啊最喜欢的或者是父母最想要的带到父母的面前。可是呢，父母呢看到这些儿女里面，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做姐姐的和做妹妹的老是互相啊争嘴啊，兄弟之间也不同心，你说他心里面好受不好受啊？不好受，对不对？郑弟兄是做父母的，啊，父亲的，你有孩子有儿女一大片，对不对？你的孩子都会给你献礼物哈，啊，给你带礼物来。可是如果兄弟姐妹不合心，你心里面也很难过，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都是这样的。同样，天父看我们也是这样啊。天父看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是不是他的儿女啊？
是是。
我们可以去唱诗，去敬拜，我们可以向上帝献上我们的礼物啊，奉献啊。可是如果我们那个心啊都不同心不合意，神会不会喜欢？不喜欢。所以上帝喜悦的是什么？是我们有一颗同心合意的心，他看重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说什么？来，我们一起读。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服侍神、敬拜神，是向神献礼物。然而主耶稣却提醒我们啊，神看重我们之间这一个属灵的关系啊，超过了我们要为他做的事情。神的心意岂不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在真道上合一吗？啊，因为他说什么？他说真理叫我们成圣啊，他已将我们分别为圣了。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个被真理分别为圣的群体，真理就是主耶稣。我们知道合一是神的心意，但是合一容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啊？合一为什么不容易？合一真的不容易。我昨前几天哈，我们那个神学院教务博士班他们发了一篇文章啊，是一个牧师发的， 说合一是沉重的话题啊，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不好解决啊，好像成为了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啊。合一的前提是什么呢？合一的前提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合一的前提首先是什么？我们知道是爱主，追求神，对不对？合一啊，如果两个人有关，这个关系上如果要是说观点上不同，甚至是有冲突，那合一的这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饶恕和接纳，是不是？就是饶恕和接纳，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认罪，饶恕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是需要圣灵工作的，需要圣灵工作。饶恕啊，不是嘴巴上和好啊，我们两人和好了，而是从内心接纳伤害过你的人。饶恕啊，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特征。为什么？为什么说我们说饶恕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生命特征？我们的主耶稣，他生命所彰显出来的第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什么？饶恕。如果主耶稣不饶恕我们啊，如果上帝不饶恕我们啊，我们能不能得救啊？如果耶稣不饶恕我们，上帝不饶恕我们，他愿意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面吗？愿意吗？不愿意。因为我们怎么样，都是得罪上帝的人，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得罪了神，冒犯了神，我们因着我们有罪，我们不信靠上帝，我们背叛了上帝，我们怎么样，就陷入了罪恶和过犯之中。圣洁公义完美的神看到我们这一群罪恶悖逆抵挡他的人呐，上帝看我们啊，就是圣洁公义的神是没有办法和一群有罪的人发生关系的。我说神是圣洁，他有属灵的洁癖啊，属灵的洁癖，就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是不能容忍罪的。我们又得罪他，又冒犯他，又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照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神的启示，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每一个有罪的人都是要灭亡的，这是这个结局。可是神不愿意我们灭亡，上帝不愿意让我们活在这一个痛苦与过犯，活在这一个必死的这样的光景之中。所以呢，他用一颗爱我们的心，用一个爱我们的生命来接纳饶恕我们。因着神接纳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啊，他才愿意用一个完全的，一个圣洁的无罪的生命去替我们这个有罪的人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你说这是不是神的饶恕啊？是，这是耶稣基督最基本的生命的特质。因为耶稣基督饶恕我们这些罪人，照着神的审判我们是该灭亡的，但是天父上帝定义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那舍己的爱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被赦免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特征，就是什么？饶恕。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饶恕应该是我们的生命特征。我们都会受到过不同的伤害，然而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啊，必然是一个愿意饶恕人的人。因为没有饶恕啊，就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饶恕就没有基督的生命。耶稣说什么？啊，耶稣说，来我们读。所以啊，我们说教会要合一，然而呢，没有饶恕就不可能有合一。没有合一啊，我们的服事也不再蒙上帝的悦纳了。所以在服事之先啊，我们要先解决自己生命的问题，就是要有一颗饶恕的心，这样呢才能蒙神的悦纳，蒙神的悦纳。啊，我每一天啊，我都会在神的面前屈膝来祷告。我说祷告啊，不能是表面上的祷告，真的是要深度的悔改，深度的认罪。 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我从来不看好自己，我觉得我这一个人的问题非常多，我这个人的问题啊，都是我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留下来的，啊，就是原生家庭带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没有，这个是要对付的，所以我从来都不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从来不回避这样的问题，我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来省察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亏欠，省察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污秽啊，我里面有什么黑暗没有，求神的光来照亮我，赦免我的罪，真的是，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一个牧师哈，这个传道人啊，没有做传道人之前啊，就是说我在我的印象中，我最后一次打人啊，是2002年，我最后一次打人，我那时候已经是28岁了，我把一个年轻人，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给打了一顿，那个时候我没有做传道人，但是我后来我就悔改啊，我认罪啊。啊，你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要被对付啊，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不太容易的事情。我从小到大，我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跟人打架，一直打到这一个大学。我们宿舍里面的这些同学，这个宿舍8个人，一个河南这个一个河南的，6个广东的，一个山东被就是一个徐州的了啊。但是我一直都说我们家庭背景，我的祖父我都是从山东过来的。那个性格真的是，就是要在宿舍里面，就是拿着板凳，扔起一个板凳就可以往人床上扔过去，你吓人不吓人？一个同学，广东的一个学生，他晚上睡觉，他老是讲笑话，弄得我很烦，我要明天上课，我急了，我拿着这个板凳，我直接就摔过去了。你看这个脾气多大，我就这样的一个坏脾气，最后弄的就是我就是成了这个班里这个宿舍里边小霸王，就是这样的。但是神改变我，让我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我没把这个东西啊，一直就是当成，就是也神也透过这样的环境塑造我、训练我、改变我。我现在最好的朋友啊，在国内啊，他都是我从小就是打架，从小学打到高中的，就我们俩人因为我们是同桌啊，老是揍，老是互相打。那打的有一次打的最后把他的脸给打破了啊，打的都，但是呢我们还好的不得了。我上一次回到中国，他说你的变化太大了，他说你变化太大了，因为他在杭州，他经营一间公司，一个高科技公司，我把他请到苏州去，因为我当时是住在昆山，他晚上到苏州，我们同在一个屋子里面，我们一起睡觉的时候，我就给他传福音，感谢主。一夜啊，我们就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他的生命被改变啊。他那一天早上，第二天早上有一个姐妹，她来，我说你来做见证，带上饼和杯啊，我要给她施洗啊。那一天给她受了洗，在一个酒店里面给她施的洗。我们的生命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被改变过的啊。我的性格也是这样，被磨练、被塑造。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啊，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红卫兵的司令啊，红卫兵司令，你知道多厉害？他能把我们那个地区的那个大桥给炸了，用那个炸药包。他那时候这个带着我们整个那个地区的造反派那些红卫兵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见毛泽东啊。他说那个他两次去见毛泽东啊，你知道那时候扒火车啊、造反啊、串联。可是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每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讲上帝啊，是他第一个讲。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上帝很爱我们，只要我们心里面有神就好了，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不管别人怎么样看我们，我们心里面有主有神就好了。你看，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啊。他信主的时候在大海边受的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的干部，我是发展党员的，但是从今天起我要改变，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一生来跟随耶稣。哇，一个60多岁的老人啊，能说出这样的话很不容易。所以我说我的家庭，我的这个生活啊，我有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我这个牧师是不完全的，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李牧师是不完全的。如果你看一个不完全的人，你会怎么样？ 越来越软弱，对不对？你要看什么？看耶稣。耶稣是完全的，李牧师是不完全的。你看李牧师，你会越来越软弱的。但是你要看这一位刚强的、完美的、公义的、慈爱的、圣洁的上帝，你每一天朝向基督，你会怎么样？越来越刚强。你看一个软弱的人，你会越来越软弱。你看一位完美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你会越来越完全。阿妹。
阿妹。
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看基督，不看牧师。感谢神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在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不说这个人是谁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说的。我们就是在聚会的时候，我就是当时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说哎呀，时间到了，不要再说了，祷告了，就那么一句话得罪了这一个会友，他当时就很生气啊，我们俩人就吵起来了，是真的吵，你们没有看到过的。哎呦，我也很受伤，他也很受伤，但是感谢神，我们两个人马上啊就赶紧悔改认罪，而我们好得不得了，一起同工，这叫什么？这就是生命，能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立刻就转向基督。如果我们不能转向基督，我们转向世界，我们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远，因为我们总是用肉体的方式，用自己的想法去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神看我们的内心，他看我们真的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饶恕，互相的接纳。我们也不要将这些问题啊不断的去拿来啊去讲去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交托给我们的神，因为神从来不希望我们在一件事情上一直的纠缠下去啊，他希望我们怎么样，要交托给他。这里说，倘若我们一起读，然后再来一起读。所以，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我是盼望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相爱的教会。教会合一相爱啊，是主耶稣基督的要求，也是我的心愿。我这个人啊，不完全，刚才我都说了哈，有很多的缺点啊，所以我也期望弟兄姐妹，我们都看耶稣，不要看牧师。有一个弟兄给我说啊，他说李牧师啊，你的性格很直，性格直啊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性格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这个人很好相处啊，很好说话，很容易交往。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愿意跟我做朋友哈，很多人愿意跟我做朋友。但是他说呢，性格太直啊，也有缺点，就是什么？就是说话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一杆子捅下去啊，就把别人给捅疼了。哎呀，这个求神来怜悯我。他说会伤到人，让人受不了，特别是对于性格比较敏感的人啊，误解你说话就会受伤。或者是呢，我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会过度行义啊会得罪人啊。可见啊，你看我这个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的性格是有很多的这种问题啊，会得罪人。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看上个星期天也是嘛，就是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让一个姐妹突然间就很不舒服。另外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哎，李牧师，你刚才说的话要小心哈，你这样说话哈很容易得罪人的。我当时说我怎么会得罪人呢？我觉得我没说错话哈。你看我这个人反应怎么样？还是很迟钝的啊。所以我就说哎呀，可能上帝也让我做这样的人啊，像犀牛一样啊，反应稍微有些东西啊，反应迟钝一些，真的是求神来怜悯。但是主耶稣呢，他亲自教导我们如何解决彼此的矛盾啊。主耶稣教导我们，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啊，干啥？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解决彼此之间矛盾的方法。谁说的？主耶稣说的。来，一起读。
当人若
感谢神。春芽姐妹啊，是对我们教会的合一是非常有负担的。那我在讲这一个道之前的时候呢，我已经征求她的同意了，她说可以分享哈，用她的名字来分享哈。她为这个事情啊操碎了心啊，她甚至凌晨四点都不能睡觉。他是真的是很渴望这个教会是个合一的教会，但是我也毫不隐晦的和弟兄姐妹说，其实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教会中存在的一些张力啊，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不说你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不合神的心意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作为一个牧师啊，我要做好榜样，我是很希望教会的合一，这是我的心愿，这是我的心愿，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必须要持守。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要彼此的认罪啊，彼此的相爱啊。如果有问题，我们要敞开的去谈这个问题，而这一个谈呢，不是定罪啊，不是论断，也不是控告，更不是在背后的传，而是怎么样？这里说，当面啊，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来谈这个事情，如果谈不好再继续谈啊，我想一定会能谈清楚的，对不对？如果实在是不行的，那再找两三个人，对不对？我们一起在祷告，在面对，再谈这个事情。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哈。因为那天在祷告会的时候，周三的祷告会的时候，春夏姐妹她就说，她说啊，李牧师，你和师母啊伤害了教会的啊这个弟兄姐妹。大概就五位，我看了他说出来的名字，因为他把这个人的名字都说出来了。那三位呢，我是知道的啊，我们之间都有过这个沟通，甚至我觉得如果不管怎样，不管对与错，那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应该做好榜样，我甚至给他们当着众人的面给他道过歉的啊。但是呢，不管对与错，目的并不是说来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乃是怎么样，乃是为了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合一。这些呢，很多东西啊，我跟他们的张力啊，并不是说什么大的问题，都是因为属灵观念上的不同，啊，属灵观念上的不同所引发出来的，啊，可能过去这几位弟兄姐妹过去接受的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观念，但是牧师来了以后呢，这个属灵的观念和他们是有冲突的，然后呢，因着这些问题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张力出来了。以致呢影响了这一个教会的合一啊，甚至引发了更多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其实如果说啊，这两三位弟兄姐妹受其心里面觉得受伤害啊，情感上受伤，其实我和师母也是受伤的，但是呢我们愿意怎样选择饶恕，饶恕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选择。我们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啊带到一个教会的成长和发展中过，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教会的成长和发展。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敞开我的心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谁，包括这五位弟兄姐妹，如果我真的是在哪个地方伤害了你的感情，我希望你赶紧来找我，抓紧时间来找我，我来邀请你们来找我，我们一起怎么样面对面的沟通，面对面的谈，谈的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合一相爱。如果我真的有语言或者什么地方真的是有原则性的错误，记住是原则性的错误，我一定会给你道歉，一定会向你表达歉意的。但是我不希望你不说，放到那么两三年压在自己的心里面不说，一直怎么样在背后给别的弟兄姐妹说，以至于产生了对我的人格包括我的名誉的一些诽谤，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同心合一的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我们面对面敞开心的沟通，彼此的相爱，用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话来解决这些问题。阿妹，教会要合一，教会要相爱，但是我们要怎样，要饶恕，要敞开，要接纳。阿妹，所以感谢主。所以我真的是请求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看李牧师，要看主耶稣。阿妹，因为你看牧师，你越看越软弱，牧师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当然我要做好榜样，我肯定要做好榜样啊，不会在这问题上面说啊继续的怎样。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合一永远是双方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在2019年能够同感异灵， 重被建造，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同归于一，我们与基督合一了，我们弟兄姐妹就能够合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与基督合一才是真正享受基督的生命与弟兄姐妹合一的唯一的办法。我们都追求基督，都与基督合一了，问题就解决了，不是用人的方式互相之间说什么，乃是用什么，用追求属灵上的一个生命。我们自然，因为耶稣是饶恕人，饶恕啊，耶稣的生命就是饶恕，对不对？耶稣的生命就是赦免。我们追求基督，我们渴慕基督，我们一起往着基督寻求，追求基督的生命啊。我们怎么样，自然而然里面就有饶恕，就有赦罪，就有平安，就不会，我们就自然而然知道，哦，论断是罪，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这一个说闲话是罪，我们自然而然知道这个往来传舌是罪，我们就不会再去做这个不是基督生命的事情了，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马上就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应该是饶恕的。阿们。所以感谢神，我们真的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和负担都交给我们的主，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什么？医治。这个医治是什么意思啊？感谢主，身心灵，这是谁说的啊？这个医治是不光是我们的身体，而且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里面都要得医治，也就叫恢复一个整全的生命，使我们这一个人痊愈，痊愈。一个人长期里面心里面有积压啊，你老是对一个人耿耿于怀，你放不下，你时间以后你会出问题的，是出什么问题？第一，心脏啊，你会受不了的，心脏的负荷会很重的。然后呢，你睡不好觉，对不对？肯定会睡不好，你老想那个事儿，你老睡不好觉啊，你睡不好觉就怎么样？失眠，失眠会怎么样？导致你这个胃啊不舒服，然后就会什么样？就会身体上就会出问题。可是如果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放下，能够饶恕，能够用基督的爱和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个人啊，真的在主里面啊，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摸到，这一个人生命啊会被改变啊，我们就会得医治的，我们的心灵会得医治，我们的身体也会更完全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敞开的心，让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这是我在2019年我们的期待。2019年是全新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要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合一是今年教会的心愿，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因为我们是同路人。阿妹，我们唱首诗歌，同路人。来，我们唱首诗歌。